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在福音信息之前，我们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在我们的圣徒诗歌本第576首，我宁羡慕要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宁羡慕要你，
我们的诗歌就唱到这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我每每一唱这首诗歌，就想起主的大爱，实在是他是那位赐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安息的主。我们接下来我们又来看一段的圣经，那么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会从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40节。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唱，读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25节到40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必废的食物劳力，又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呢？是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能，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救他复活。我们圣经就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打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主啊，能够通过读你自己的话语来认识你自己，我们实在恭敬地将这些话交在主手中，求圣灵来开启，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到您就是那生命的粮，凡得着你这生命粮的就得着永生。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主啊，求主你高抹为你做出口的器皿。主啊，叫你的话能够在这里被讲得清楚。我们更是为着许多在听你话的人，让他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求圣灵在他们里面来工作，叫他们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能够明白，主啊并且认识你。我们更是为着那些还没有主要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我们求主你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好叫他们也能够得着主啊你所赐的宝贵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处，就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记载，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得着这生命的粮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我想我们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对于粮食我们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吃的东西太重要了。我来到澳洲以后快20年了，直到今年的年初，我突然间对这个粮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为什么呢？今年年初的时候，瘟疫开始，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传到澳洲来了，那么传到澳洲来了以后呢，就开始了引起的民众的一些恐慌。那么当时我还不以为难，直到以后来我家里的米吃光了，然后我跟我太太说，那我们现在没有，家里没有米的，我们得去买米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去买米。那结果呢，找了很多个地方居然都买不到米，那当时心里面确实有些着急了，这个没有米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一家六口人，是个大家庭，那用我那个岳母的话来说呢，我们这一家六口人呢，这嘴巴六张嘴巴加起来有一尺来宽，要吃很多东西的。我心想这个怎么办呢？而且当时我们家里还有两个亲戚，还不是六张嘴了，八张嘴。哎呀，所以就想这个找不到怎么办呢？后来还是继续找了。我感谢主，后来我们还是终于给我们买到米了。当时呢就觉得有点就会有点就是在想。我就跟我太太在一起聊天，就想说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或者在这个历史当中会听到，或者我们听新闻会听到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战争这些东西，那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觉得在这些所有的好像灾难里面， 感觉饥荒是最可怕的，哦，感觉饥荒是最可怕的。尤其是当你看见说因为没有吃的，你会看见家里面的亲人或者孩子一个个的饿死掉，你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悲惨的事情。不论是在历史当中还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你都会看到说因着饥荒的缘故，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人吃人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们觉得饥荒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粮食太重要了。粮食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但是如此的重要，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这个存亡，所以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就需要有粮食，需要粮食。我想这些大家都是非常这是一个常识的。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这个粮食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但有身体上面的粮食，因为我们有一个属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属物质的粮食来供应我们。但我想我们不仅仅只是你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当我们吃饱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想要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些是很不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讲的能饱暖思淫欲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在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不仅仅需要物质上面粮食的供应，我们也发现我们需要有精神层面的供应，需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用我们圣经所能懂的话来说，就是在人的里面我们不仅有身体，我们还有灵魂，我们有魂层面的东西。魂层面的东西具体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需要有情感上的需求，我们需要有爱跟被爱，我们需要有爱能，我们有需要有精神上面的供应，我们需要有艺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需要有音乐，我们需要有绘画，我们需要建筑，需要种种很多这些哲学甚至宗教来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呢，你就发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啊。有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说其实人的所有的追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穷人在那里拼命的追求富贵，另一个就是富贵的人他们就在那里追求享乐、享受跟刺激，大致可以分为这两方面。不论是物质上面的追求，还是精神方面的追求，你是想，哎，说的还真是很有道理，大致都可以分成这两部分。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说，作为很多穷人来说，很错误观念就是我今天之所以不快乐，今天之所以不满足，是因为我不够富有，不够有钱。但是你发现那些富有的人他们仍然在追求，他们在追求享受，他们在追求刺激。我们在这里不是告诉你说富有的人有怎样的不好，其实不是一定的。富有的人的快乐许多时候是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追求物质上的财物，不是这样子。只是说呢，你会发现当我们有物质上的追求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仍然发现你有精神上的追求。可是当你发现精神上的追求你也有了，有的人追求很高的艺术，很好的学问，可是很高的地位，社会地位，但是你会发现在他的里面仍然没有一个完全的满足，仍然没有一个完全的喜乐，仍然觉得非常的空虚。这个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在人看来非常的成功，好像什么都有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吸毒，他们为什么要去搞婚外恋，他们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些让你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人不仅有魂层面的需要，其实在人的受造里面，在人的构造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还有一个灵， 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人是万物之灵，在人的身体里面，人的构造里面有一个最重要就是灵，如果这个灵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地上是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尽管我们中国人讲知足常乐，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做到。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对你的灵对口的那个食物那个粮食。除非你找到了这个对应的粮食，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发生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就想借着这早上短短的一些时间来探讨圣经里面到底怎样来告诉我们，怎样的食物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我们得着了以后呢，是才会有真正的满足与安息的。那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人有身体，有魂，有灵。那么绝大多数人的追求呢，都停留在身体上的需求。我们给身体吃最好的东西，我们给他买最好看的衣服，用最好的护肤品，这是我们的体。然后魂的方面，我们给他们给他啊最好的音乐、艺术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着重的想要来看的是，那就是灵的层面。既然人有这个灵魂，那么我们多少的时候为我们的这个灵魂来预备我们的食物呢？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来到教会当中，以为说在来到教会当中就应该可以找到灵魂的食物，这个不一定。其实今天很多人你看到来到教会当中，他们许多虽然来到这里了，他们可能跟你一起唱诗歌，他们可能跟你一起啊读圣经，他们甚至跟你在一起讲论耶稣，但是呢不见得他就真的得到了这个灵的食物。所以我在我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这篇的信息不仅仅是对着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人来讲的，其实也是对着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或者说还有一些来到教会当中很多年了，甚至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个神所赐的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食物的人。我们盼望这一点点早上的这点时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属天的食物。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啊属天的食物，那我们就要来看圣经里面到底是啊，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说，当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啊，就有许多人来找他。那么找他的其实前面有一个啊前提，就是在不久之前主耶稣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那就是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神迹，因为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神迹，就是主耶稣用啊五个饼跟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些人看见这个神迹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好，就要来跟随主，所以呢他就来找主耶稣。那主耶稣看见他来找了以后呢，就说了，你来找我们，你来找我呢，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在我的啊这个经历当中呢，其实我也接触到啊一些人，他来到教会当中，他就是啊这样的感觉的。我一个朋友，他几年前去了新加坡，去了新加坡以后呢，因为我跟他常常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我问他有没有信耶稣，他说他还没有信，他说但他说他以前他常常去教会的。我问他你去哪里教会，他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呢，就会到这个教会当中。我问他你到教会当中干什么呢，他说到教会当中非常好，因为那里呢每一次去呢都有鸡腿吃。哎呀，他说每次都有鸡腿吃，他说我所以我每次都是每一个星期天都去教会那里去。那么为了去那里干嘛呢，他到那里去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来认识耶稣的，因为那里有鸡腿吃。当然了，今天你会看见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带着不同的目的来的，但这个都是啊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 来到这里来呢，是为了吃饼得饱。那主耶稣说呢，你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在这里面呢，有一段记载讲到说，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过什么？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就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我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吃生命给世界的。那主耶稣常常会在圣经里面用一些好像物质的东西来比喻，来暗喻一些属灵上的事情。比如他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天上降下来玛纳，然后呢来讲到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他们听到三十四节，他们听到说呢，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一节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第一次用我是这个片语来陈述他自己。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当摩西在旷野里在荆棘的火焰当中他遇见神的时候呢，后来神向他显现，神差遣他去到埃及，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这个带领出来。那摩西就问他，如果你们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那神说呢，我叫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这里面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是他第一次用我是来陈述他自己。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呢，在第八章里面耶稣对众人说呢，他说他是世界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第九章里面他也说过，我在世上的时候呢是世上的光。第十章里面他说，我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第九章说，我就是门，传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十章的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到第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十五章里面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请你们注意，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不是告诉你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喂给你生命的粮，他不是告诉你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给你看世上的光，不是的。他不是告诉你说，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看那门在哪里，得救的门在哪里，不是。他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着耶稣，你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哪怕你几十年你来到教会当中，你跟人谈论耶稣，你在那里可能你也奉献，可能你也在那里读圣经，你也可能也祷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得着这生命的粮的话，你里面仍然没有生命。所以呢，我们实在是需要认识到他就是那位生命的粮，然后呢我们又必须要得着这个粮食，得着这生命的粮，我们才有生命在里面。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宣告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呢，我想当我刚才把这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么多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是葡萄树，亲爱的朋友们，在你的人生阅历当中，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对你这样子讲的？ 我想你可能没有，至少我是没有的。那一个人如果敢跟你这样讲的话呢，那么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他可能是一个疯子；另外一个可能，他可能是骗子。因为你知道，有些邪教组织的教主，他们用各自就是这样来骗人的。那么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呢，那么他一定就是神，就是他神，他就是神。但你看这两千多年以来，主耶稣在两千多年前讲的这样的话，今天有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有这么多的人来不断的印证，自从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以后，他生命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我们就知道说他所说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不是在那里忽悠你的。因为有这么多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今天仍然有不断的人起来来跟随他，来得着他救人的好处。我想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他。但是呢，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对于我来讲，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知道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你知道他是生命的粮，你得着了他就能够得着生命，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得到。就好比你到了一个，你肚子很饿，你到了面包店外面，你看着，你贴着面包的橱窗，看见里面有很多的面包，你有看着那些面包，你闻着那面包的香味，但是你却不愿意来到这个里面去把面包买下来，然后呢吃掉它，你永远都是饥饿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看，既然是耶稣是生命的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粮？你会发现在主耶稣跟这些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因为当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粮的时候，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36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那这里讲到两个点，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一个是看见。那么信的前提首先是要看见，就是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或者你跟基督徒接触，你有没有从这个教会当中，或者说从基督徒的生命上面看见耶稣？如果你不能够看见的话，你没有办法来认识耶稣。或者说你可能可以通过听一些人跟你讲耶稣，传道人跟你讲耶稣，你有没有看见？如果你没有看见，看见代表什么呢？看见就说明你认识这个人，你认识，你看见一个你就认识他，你就记住他了。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呢，你不可能会信他。其实呢，我们常常会接触到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会说，你信耶稣，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差不多，都是劝人为善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实这是很多朋友对基督的信仰有错误的认识。基督教跟其任何的宗教都不同，其实我们严格说呢，我们不称自己为一个宗教，但是世人把我们归纳为基督教，觉得你是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叫你做好事积德行善，跟其他宗教一样的。其实不是的，基督的信仰乃是告诉你，其实一个人不可能做好事，不可能积德行善的。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可能做出一个良善的事情来的，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情的。所以呢，你别指望一个基督徒一生他能够积德行善。所以当你问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呢，基督徒还会告诉你，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乃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我们蒙了恩典。所以信耶稣呢，是一般罪人蒙恩得救的故事。信耶稣到底得着什么呢？信耶稣不是告诉你，你要加入教会当中，你要参加礼拜，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你要十一奉献，不是这些，这些只是一个基督徒会做的事情。 信耶稣来是你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接受了一些宗教的教条，你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信他的就得永生，所以信耶稣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得永生，跟任何的宗教都不同。那么你看啊，既然讲到这个得到这生命的粮，最重要首先是你要先看见，你要先认识到耶稣是不是这个神，是不是啊能够赐生命给你的。我想如果你有时间去把我刚才所讲的约翰福音所讲的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我是，你去好好的研究，你就能够从心里面被折服，他真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神又差遣到这个人世间，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得以拯救的那一位。不是我们基督徒狭隘，乃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真理告诉你们，必须把要把这个独一的救主介绍给你们，因为唯有他能够救你脱离死亡，唯有他能够赐给你生命的粮食。除非你有一天遇见了他，你就生命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讲到说看见非常的重要，那既然看见了，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第二步你就有相信他了，你看见了你要相信，你相信他的话，相信他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只有相信了你才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吃着生命的粮。什么叫吃呢？其实吃就是你把它拿过来了，你接他进来了，你接受他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啊讲得非常清楚，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呢神就会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你要得着这生命的粮，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要看见，然后呢你相信，然后呢你来到耶稣面前来，敞开你的心，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接受他做你生命救主，那么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粮。当我在前一段时间，我看见一篇很美的见证，很美的见证呢，讲到有一个姊妹，她呢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非常爱她的丈夫，丈夫又有事业心，又体贴她，然后呢。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当时还没有信主啊，当时还不是姊妹，就是这个女士啊，但她里面呢却常常会觉得非常的空虚，觉得非常的绝望，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以泪洗面，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忧郁症嘛。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她非常的觉得空虚，觉得没有盼望，然后呢他觉得这个金钱不能够帮助他，家人的这个爱也不能够帮助他，在人看来非常幸福的家庭，他都觉得这个都算不得什么，人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痛苦。那么后来他就全家移民到了美国，那移民到美国以后呢，他的房子就买在一个教堂的附近。那我常常接触到一些人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就是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呢自己可能不信耶稣，但是会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也又信主。为什么又信主呢？因为好像听说这个上教堂参加主日学，这个孩子会在一个好的环境下面成长，他可能会变得有教养啊，有礼貌，可能人会更正直。或者说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愿意娶媳妇的时候呢娶一个信主的媳妇，那这个人呢也是他到了那个家住的教堂附近以后呢就每一个星期天都带他的两个女儿去参加这个主日的聚会，参加主日的聚会。那么有一天这个教堂里面的一个姊妹就问他，就跟他交谈，然后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的。但那个教堂的姊妹就问他啊，既然你信耶稣了，那我问你一个考你一个公式好不好，考你一个公式。那么他这个姊妹就在这个纸上面写了一个公式，哎，我看了这个公式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把它抄下来了，我今天也把它带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公式是这样子的，让你们看啊，这是一个单词，英文单词啊， 然后 God 加上零等于 good， 下面是 good 减去 God 等于零。那么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啊朋友呢，他看了这个公式以后呢，他就略有所思，他心里面就略有所思，他说呢，哦，他突然醒悟过来了，他说呢，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话，哪怕你一无所有，在能看到哪怕你一无所有，你的生命可能都是有满足的，有喜乐的。他说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看来很富有，但是却没有神在里面的话，其实到头来了是一场空。哎，我觉得这个啊，他的领悟非常的好啊，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那么自从这个啊女士她看到这个公式以后呢，那么她就开始在有一段时间里面，她就一直在思想关乎神的事情，关乎永生的事情。那么她就开始读圣经了，就开始敞开她的心，就接受主耶稣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她的丈夫呢就有一天对她说，他说你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变了一个人，突然间变了一个人，原来那个暴躁的脾气，原来那种厌世，那种的虚空感没有的。那么这个姊妹她当时呢就也很诧异，她也很诧异，那么她就开始找原因了，她就开始从自己这个日常的饮食看看吃的东西是不是跟之前有不一样的，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是一样的，然后呢看看自己是不是作息的时间有更改了。那么他去看了以后呢，发现自己的作息时间跟平时也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化妆品用的不一样的呢？后来看看，哎，化妆品用的也一样，那到底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转变呢？后来他就看他的日记，就想起了自从他看到这个公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以后，他来到教会当中，他敞开他的心，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以后，不知不觉间，他的这个虚空的感觉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里面遇见了这位生命的救主，他那接主耶稣进到他里面，换句话说，他把这个生命的粮吃进去了。因为主耶稣是那是生命粮神来的，那么因着这个原因，他的人生从此被改变了，以至于他写了这个见证。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到，我想这是一个许许多多基督徒他们经历出的一部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身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都可以告诉你说，当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追求，但是呢，我们里面的那个空虚，里面的那个没有安息，里面的那个没有满足，里面的那个喜乐的缺失，都是从认识主耶稣以后，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救主以后，慢慢的被改变过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来认识他，你来相信他，然后呢你来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这是一个你生命一个非常美的转变的一个开始。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话呢，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以后呢，主的生命住在他里面，他里面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做成了以后，如果我们愿意来接受他，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跟容易的。简单到容易到像什么样呢？耶稣在我刚才在读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他说耶稣说他是门，凡从他进去的必然得生命。所以呢，你来接受耶稣就像什么呢？好像进门一样容易， 好像进门一样容易，又像什么呢？又像求救般的容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你愿不愿意来求告主耶稣的名？然后也讲到说，凡这个耶稣来信耶稣，就像什么呢？像你听到声音，然后你来顺着声音去跟随，顺着声音去看去寻找般的容易。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听到这声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又像什么呢？信耶稣又像喝水般容易。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又成为在他里面又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信耶稣又像是又像怎么样的般的容易呢？我们今天所看的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讲到说，信耶稣像吃饭一样的容易。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我所赐的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是从天上来的，是赐给人生命的。你愿不愿意来吃主所赐的这个生命的粮呢？那么还像怎样般容易？像相信般容易。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信我的人有永生。今天可能信耶稣不见得会让你在地上大富大贵，但是呢，他赐给你永生，他赐给你平安，赐给你真正的满足与喜乐。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我在家里跟我姊妹在交谈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在2006年的时候，有我们在在这个悉尼这边有一个特会，家庭特会。那么当时这个家庭特会呢，来了一位很年长的老姊妹，应该当时是整个这个特会里面最年长的姊妹，她是从香港过来的。她当时有92岁，那么她就多加这个多加老姊妹。为什么我们会去会认识这个姊妹呢？因为她身上实在有很多太美的故事。这个姊妹呢，她从小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因为家里面生了很多的女孩子，所以呢，她的名字被取名为多鸭。她一生没有结婚，她一辈子为人家洗衣服、做保姆，然后呢，积攒下来的钱差不多有20多万澳币嘛。可是呢，当她听说我们这边又买会所的时候，她就把神就感动她，她就把她这一生的积蓄20几万澳币全部都拿出来，又奉献给我们买会所。而当时在这个我们在 Northville 那里就还没买那会所啊，在 Bicoff 聚会那边。那么负责弟兄就知道这消息啊，一方面非常的感动，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这个姊妹她这个钱是一辈子辛苦的血汗钱，不忍心要这笔钱。那么姊妹后来就有点生气，就说了，这神感动我的，那么你们怎么可以拒绝呢？后来呢，弟兄姊妹们因着看见这个见证，就更加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可以去买一个会所。后来就有了北边的 Northville 会所。那么这个姊妹在人看来一辈子这么的辛苦，但是呢，她却有一个外号，人们不是叫她多鸭婆婆，人们乃是叫她嘻嘻婆婆。为什么叫她嘻嘻婆婆呢？因为她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见到人都是笑嘻嘻的。那么在特会期间，我的姊妹就有机会去采访她，写一篇文章来介绍她。那么有一天，当我的姊妹在跟她一起交谈的时候呢，这个老姊妹就一直看着窗户外面。那我的姊妹就问她：“哎，婆婆，你在你是有什么事情吗？”这个婆婆就说了：“我在外面晒了两件衣服，可能要下雨，我要去烧。”那我的姊妹就说：“你坐着，我帮你去烧，因为她已经92岁了嘛。”我的姊妹就去帮他烧衣服，然后呢，那个我的姊妹告诉我，她说当她看见这个多家婆婆挂在外面的那两件衣服的时候呢，她说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说那是两件已经是洗得花白的很薄很薄的内衣，上面还有两个破洞。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 你可能今天你在世界上面，你会羡慕有人很有钱，你会想要追求，你会想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一个老人家，在人看来一辈子这么的辛苦，他对自己极其的节俭，但是呢，他听说我们要买教会，要买会所的时候，他就能够亲囊相助。你知道吗？这说明了什么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满了主的同在，在他生命里面满了满足于行的，因为他真的是像主耶稣说里面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食物在地上，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老姊妹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实在是备受激励。当然因着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不能够讲很多，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上个月有一过被主接找老弟兄，在他身上有许许多多非常美的见证。我在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这讲我们身边那么多弟兄姊妹，他们因着信了主以后，他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里面满了主耶稣所赐的喜乐与平安，以至于呢，当他们对自己非常节俭、非常的克制的时候呢，但是却能够看见肢体的需要，或者说看见那些甚至是陌生人，他们都能够献出他们自己那个爱，他们都能够让接触他们的人感受到主耶稣爱的温暖。我们真的盼望借着今天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你听到这样的信息，能够愿意，或者说你能够羡慕，有一天你也能够有这样宝贵的生命在里面。你知道吗？我常常跟人家讲，在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有一天我们都会可能后悔，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是你一辈子你做了以后都不会后悔的，那就是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以后呢，有一天你就会像我们一样说，自从我认识了主以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虽然我今天的环境，我今天的遭遇可能仍然很艰难，但是呢，我里面却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愿我们真的盼望你能够早日得到他。如果你愿意的话，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请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地将这些不完全的话再次交在主圣灵的手中。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朋友们的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真的可以用心去了解来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你这从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好叫我们得着生命，得着永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信息就停在这里。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报告。我想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教会已经发了这个通知这个报通知哈。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是为着那些没有参加微信群的，但是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把这个通知再跟大家来讲一下。那么鉴于新冠疫情有好转的趋势那么政府于6月1日开始允许最多50人的聚会，那么教会长子们在主面前经过祷告和交通，所以呢，对于今后的聚会呢，也有做一些调整。第一是中文主日的聚会，在澳门会所的信息聚会和白饼聚会将会于6月14日，也就是下个星期天开始恢复。由于人数的限制和出于健康的考虑，那么教会不建议孩子和70岁以上的老人来参加聚会。 由于政府暂时不允许会众在聚会时一起唱诗歌，所以教会你的白饼聚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教会鼓励您尽量安排或者参加弟兄姊妹家中的白饼聚会，享受主的身体里的肢体间更亲密的交通，祷告唱诗纪念主。欧本会所的聚会主要是为着那些不能够收看信息或者不方便在家中掰饼纪念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个欧本会所在聚这个有恢复聚会的同时呢，教会将会继续直播信息聚会和掰饼聚会，所以说你在家里面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那么教会暂时仍然没有主日学的安排。那么有一点提醒，就是所有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需要自己自备或者佩戴口罩，那么自己带水杯来。那进门的时候呢，需要用教会提供的洗手液洗手。那么教会需要根据政府的规定，进入所有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的名字和手机号码，以便将来追踪可能的感染个案。如果您有任何的感冒的症状，发烧啊、咳嗽、打喷嚏等，请不要来参加聚会，可以在留在家中参加晚上的聚会。那么中文信息聚会的时间是10:30到11:30，白饼聚会的时间是11:30到12:00。那么第二，其他的聚会，英文聚会的主日暂时没有恢复，所以参加英文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仍然需要在家里面看直播。Kennyville 的主日聚会也暂时没有恢复。家庭聚会、青年聚会、招商祷告会仍然采用目前网络聚会的形式进行。那么主日早上在基督里长进的学习仍然采用 Zoom 网络的形式，时间是9:00到10:01。如果你要来教会聚会并且参加学习的话，那么最好在9:00之前在教会里面参加这个网络的在基督里长进的学习。教会聚会的安排会根据疫情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请大家近期关注教会的通知，也请大家继续为教会和疫情代祷，让我们能在这段特别的时期继续蒙主看顾和保守，也学习操练过一个敬虔等候主的生活。通知报告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